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应对南中国海仲裁案，中国媒体和官员连日来发表了多篇文章还有讲话，除了谴责菲律宾发起仲裁案，也批评美国等西方国家鼓噪操纵，上演了一出反华闹剧。中国外交部更是在全球近20个国家的媒体上发文，重申中国对南中国海岛屿的主权。中国针对仲裁案的频繁发生，它凸显了什么样的现象呢？那么这一波的舆论攻势有没有达到效果，还是它招致了反效果呢？针对这样的一个话题，我们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到演播室的现场来进行讨论。第一位呢是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博士，第二位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也是媒体观察节目主持海涛。我们欢迎两位。那么同样的，我们也欢迎观众朋友们拨打热线号码来提出问题与看法，号码是400-120-0551。同样的，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直播来收看并加入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好，我想第一个问题就先交给我们的海涛好了啊。海涛，我们看到就中国政府连日来可以说铺天盖地的报道，那么官员也不断的发表评论，这样的频繁发生，你觉得它背后代表的什么呢？或者它凸显了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我觉得代表这个中国政府还是非常关注这个案子，
确实，
不管你反对与否，他是非常关注，他起码认为这是大事儿。如果是个小事儿，他就不会这么关注了。通过驻外使节，通过这个各种主要的媒体，连篇累牍的发表有关这个仲裁的各种各样的评论、新闻报道啊，还有这个各种各样的声音吧。我最近比较关注中国媒体对这件事的，我看了很多的中国的电视，比方说央视。比方说环球时报、人民日报、新华网等等。
好，海涛，我们在这里我们先来插播一下，我们看一下我们在网络上啊，有一位这个观众朋友叫 Ed Chow， 他呢在我们的中文网上提出了这样的一个问题，他说南海仲裁裁决的全文现在在国内网络上被禁止发布，其中特别是涉及管辖权问题的裁决被绝对禁止。那么国内的网络审查部门这样的做法又说明了什么呢？是不是害怕人民对仲裁问题来做出自己的判断？韩博士，
我觉得他问得非常好。那么这个呢，实际上呢，就是是一个问题的核心，就是是不是这个仲裁庭有裁决权、有管辖权？是不是这个像中国讲的，他是非法的做出这个裁决？其实呢，中国呢提出了很多好几个理由。一个呢就是说，菲律宾单方面提出这个仲裁。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在南海各方的这个行为规则宣言里头呢，那么他们中非两国呢已经达成协议，要通过对话解决争端，那他没有执行这个协议。另外一个我觉得可能是最强的一个，就是说他说我已经做出了这个关于主权和划界的这个保留，对条约的保留，你没有管辖权，你不能强制性进行制裁。但是呢，这个裁决呢已经把自己法律依据讲得非常非常清楚，就是说我为什么不是主权划界，因为我没有管这些岛屿是谁拥有的，不管是谁拥有的，他所最后决定的他的海洋权利、他的海洋区域是根据他的这个属性来决定的。从这点讲呢，所以他是有很多的法律依据在那儿，所以他很害怕老百姓看到这些依据。所以为什么我觉得刚才海涛讲他进行这个利用大外宣进行这样的全面的这个宣传，攻击这个裁决，我觉得很大程度他认识到这个严重性，他认识到这个后果，认识到这个后果，他的这个非常严重的后果。同时呢，他还是想这个在某种程度上掩饰自己犯的一个错误，就尤其是外交部的这些一个。
我补充一点啊，就是说从这个海牙法庭呢，他今天五点早上五点，就是美国时间早上五点发出之后呢，一直到现在四五小时过去了，在中国的媒体当中，在网上，在网民当中，你看不到任何就是这个法庭裁决的这个
内容，
全文，包括英文的，包括中文的，只是一个结果，就是中国政府就是告诉老百姓，告诉中国的媒体，告诉人民，这个法庭做出了对我们不利的判决，我们不接受，我们不实行，我们要坚决反对，就是到了。
所以中国网民的反应如何呢？
网民，我们可以说，刚才有一个人说是一边倒，但是从现在看来说，在中国的网上，任何的一边倒现象都只能说明一点问题，而不能说明全部的问题。为什么呢？在中国的，比方说6亿网民， 有关的敏感问题上出来在第一线上喊打喊杀的只是极少一部分，是比方说几百万，甚至如果多达1000万的话，只是极少极少一部分。那么这一大部分人呢，还有很多人是保持沉默，保持是持反对意见，就刚好的有人给我们打电话一样，就真正的跟着政府调子完全一致的网民其实也是屈指可数，但是就是因为他们在网上发声，好像占据了很大的这个舆论场，占据了很大的一块，所以给人的印象是就是说支持政府喊打喊杀的网民非常多，但是真正的你要数下来，真正觉得像英国举行一个公投一样，这个数字可以说是少得可怜。
嗯，是海棠，你说到了喊打喊杀，确实连日来我们看到很多的中国媒体上面确实有很多非常强硬的一些措辞和说法，包括环球时报甚至都说这个中美如果开战，上面说中国人民愿意牺牲到底。那么针对这样的一个文章呢，我们看到了中国现在被当局居家软禁的记者高瑜女士，她还提到了，她说这个针对这个环球时报这样提说美中如果要开战，中国人民要来牺牲到底，她说其实也有网民说那好啊，那让300万军队先上，300万警察再跟上，200万的城管再上，3000万的官员殿后，然后让8000万的党员向前冲，那么5毛呢也不能不上，也得上，最后才让人民站出来来迎接解放。那当然这是一个玩笑话，但是可以凸显出来当局对于这样的一场舆论公关战是非常认真的，也非常严肃对待的，是不是？
没错，你比方说归根结底我们谈到这个核心是个喊打喊杀问题，除了刚才这个网民或者高宇提到的这个300万军队、300万警察、200万城管、几千万干部、几千万党员的这个，还有几千万5毛之后呢，首先的一个问题就是这300万解放军战士当中有多少都是独生子女，让谁的独生子女去打呢？很多中国老百姓，特别是喊打喊杀的老百姓，他们不想这一点，都是想让别人家的独生子女去上战场去打。如果自己的孩子在军中服役，他是不是也是这样喊打喊杀呢？我觉得这要大大的画一个问号。
嗯，韩博士，您觉得到目前为止这场舆论攻防战，中国方面所打出的这些所谓的法理牌也好，或者外交牌也好，或者所谓的公关牌也好，您认为它达到了效果吗？还是说它招致了反效果呢？
我觉得是适得其反。实际上呢，这个他很多的这个说法，尤其包括一些官员，像戴秉国这样的，
一张废纸，
有点像这个婆妇骂街的那个搞法，不是从法理上讲道理。这个你像法理，即使法理的话，很多我们看所有的这个他的大外宣的这些报道媒体的这文章，基本上完全是一样的一个观点。没有一个不同的声音，
是，
这个就让人家觉得好像你这是一个完全是纯粹的一个宣传，你不是说是理性的根据法律的来判断是非，从这个角度来看呢，我觉得他们是适得其反。本来呢，这个法庭的判决，法庭本来是一个很不知名的一个司法机构，现在反而弄得越来越大，所以全世界都知道。看中国在这个南海怎么样对待国际法，怎么样对待国际法庭，按照国际法院的这个国际规则的裁决，怎么样执行，就等等，那么大家都会更加关注这个事情，反而呢，我觉得适得其反，
所以反而影响了中国的国际形象。
我觉得是这样的，因为一方面中国讲我们尊重国际法，我们这个要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按照法律来进行的，另外一方面呢，又无视这个国际法。不去讲道理，这个来提交证据，参与国际法这个争端解决程序，之后完了之后呢，还要采取比较强硬的做法，通过军事演习啊，好，通过大外宣可以改变世界人民的这个想法和进行舆论控制。
嗯，
我觉得这个是很错误的。
嗯，针对在这一次的裁决结果公布之后呢，我们看到中国官方在公布的前夕还有公布之后所发表的一些舆论的评论，那么还有刚刚我们看到了网友也提到了在中国的网上屏蔽了部分的这个裁决的内容，这样的做法，观众和听众朋友您有什么样的看法与想法？那么我们现在就来接听几位在线上等候的听众和观众朋友。第一位就是来自辽宁的张先生，您好，请说。
喂，你好。
您好，请说。
我感觉是我听见了吗？
是，听见了，请说。
我感觉这个在南海这个问题上，在中国这个局面非常非常非常被动。 非常严峻，这个形势对中国共产党来说非常严峻。就是刚才那个嘉宾呐、啊，那个说法就说菲律宾怎么狡猾，他们有专门有律师团，就是聘请了美国律师。那个中国为什么不参加那个这个仲裁呢？不去力争，不去讲理呢？是吧？
是好的，
一开始的工作做的话现在不够。
好的，我们谢谢您，张先生。我们抓紧时间，我们再来听听几位在线上的听众观众朋友。河北的吴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我觉得这个美国也好，这个国际社会也好，在这个相关的问题上不能持双重标准，因为在今年的3月28日呢，联合国大陆架化解委员会呢已经将这个马尔维纳斯群岛说它位于阿根廷的领海内，英国政府呢表示无权处理主权争端，英国政府是不承认的。英国政府有权不承认，中国政府也有权不承认。谢谢，再见。
好，谢谢您，吴先生。我们再来听这位同样是来自辽宁张先生，您好，请说。
哎，如果中国还是上世纪70年代的中国，美国也就不存在重返亚太，也就没有今天的海牙裁决。百废待兴，刚刚建国的1950年，中国人吃炒面吃冰雪，和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的较量，有力地证明了今日的中国。13亿多中国人绝不允许老祖宗留下的东西，不管有多么难，绝不能丢了。
好，我们谢谢您，辽宁的张先生。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现场讨论呢。那么听得出来，几位观众和听众朋友呢，有他们的一些想法。我想先请韩连朝博士，因为您刚非常的专注在听您的看法。那么特别也有一位观众他提到了说，美国是否在采取双重标准，是不是因为看到中国现在在亚太地区的势力逐渐的强大，因此采取这样的一个仲裁案来压制中方？刚刚我们在上半小时的时候其实也谈到过了。
对，美国在这个分方，我觉得已经是前面谈到，就是美国是持一个中立态度，不选边站在主权问题上，但是美国希望保持自己的这个自由航行权利，同时呢，美国希望各方啊通过和平这个方式来解决争端，这个立场一直没有改变。那么我觉得很多人就是讲说这个领土要靠打出来的，那我觉得在这个21世纪，尤其这个二战之后呢，这个非战原则、和平原则已经确立了，通过军事扩张、武力来扩张领土，剥夺这个掠夺资源，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那么我其实呢，我觉得南海这个裁决啊，已经创造了一个新的契机。虽然好像有危机在里头，但实际上创造了新的契机。那么就各方呢可以冷静下来，考虑怎么样来解决这个问题。菲律宾方面也特别的提到，希望能够来重启这个双方的这个对话，来找到一个解决方案。那么中华民国呢一直也强调搁置主权争端，来共同开发这个资源。我觉得这个实际上跟各方呢都提供了一个冷静的思考，它的法律依据，来找到一个解决办法的一个机会。
嗯哼，海涛，你的看法，在从今天这个美国时间早上公布结果之后，你到观察在中国的互联网上网民的一般的反应，有没有人能够真的从这个裁决的内容来客观的进行分析？你的观察是如何？
严格的来说，就是就我观察来说是没有。这里头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说，中国政府呢，他就把这个所有支持中国政府主张的这些网民，他都让他们发表出来。包括刚才给我们打电话谈到这个中国政府的一贯立场，谈到什么马尔维纳斯了，谈到尼加拉瓜这些案子，就是英国可以，美国可以，为什么我们中国不可以？都是基本上都是支持中国政府的立场。他可以发表出来，像高于那种帖子，在中国政府他很快就会把你这个屏蔽掉的。为什么呢？就是说你和中国政府不一样的调子，那么对不起，你站在这个海牙国际法庭，或者站在支持海牙国际法庭的这些所谓国家也好，东盟国家也好，那你对不起，你这个就在中国是不受欢迎的，你就出卖了祖宗的这个老祖宗留下了的这个财产或者岛屿也好，领土也好。在这种这个气氛下，长期的宣传的这种 大的控制情况下，所以中国的这个无论是官民也好，就是网上也好，就是敢于和这种这个所谓的主流腔调唱反调的这种声音，一般是不容易这个发出来的，发出来也会马上被很大量的这个就是口水把你淹没死，就是把你淹死，你是这个汉奸卖国贼，你是什么如何，就这样的，造成这样一种，这是长期一种控制这个舆论的一种做法的和结果。
是，我们现在再来放眼国际间，中国方面一再宣称很多的这个国家都支持他们在南中国海所持的主张和立场。那么人民日报甚至就在这个周末还提到说，全球有近70个国家和组织是明确支持中方在仲裁案上的一个立场。那我想请教韩博士，事实真是如此吗？我记得不久前还看过有另外一篇报道来彻底的核实这些所谓的国家和组织，发现很多都聚集在非洲还有所谓的中东地区，那么可能与南中国海并没有确切的这样的一个利益关系，您的看法？
我对这个事实情况不清楚，但是好像我听说的可能只有七八个，真正落实下来可能只有七八个，真正是支持中国这个立场，而且这个支持呢并不代表他们这个有法律地位，他们讲的话有这个有道理。那么我觉得仲裁庭的法律依据是很扎实的，那么中方呢应该利用这个机会来找到一个和平解决争端的一个办法。
是，我们时间的关系，最后30秒我想留给我们的海涛哦。那么很多人说，就像这个刚刚你也提到，在网络上很多人说，一旦牵涉到领土的问题，就很多主张的这个主战派的声音就会扬扬而起。你认为在今天的这样的一个裁决结果公布之后，未来几天你如果到互联网上，你觉得观察的重点应该会在哪里呢？
观察重点就是说，你看看这个就是海牙法庭的这个英文裁决也好，中文裁决也好，中国政府会不会让这些原文原本的东西让中国老百姓来知道，让他们来评判到底这个法庭说的是不是有道理，大家可以拭目以待。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两位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就为您进行到这里，非常感谢韩连朝博士还有我们的海涛来到我们节目现场，也感谢观众朋友您的收看与参与。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来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言论，并不代表美国之音。